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章32-45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弟兄姊妹们平安。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的信息进入到今年的第4个 quarter， 第4季度的信息。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信、望、爱的服侍。前边我们分别用3个季度的内容呢，来讲信、讲爱，然后讲望。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主题进入服侍。说实在讲，我自己感觉到呢，非常挣扎，也非常不配来讲服侍这个题目。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题目的理解，我自认为是非常的不够，非常的肤浅。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内容，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最后的那个结果。因为从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历史以来，这一件事情是人类除了我们说犯罪啊，这个基本的这个特征之外呢，是我们基本上做不到的，无法理解的一个道理。近些年来呢，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情况，是对过去的一段历史的一个反弹。共产党到中国来以后，因为共产党这个理论本身不是中国人的，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咱们中国人很多以为是自己东西的东西呢，其实不是自己的东西，对吗？包括佛教的东西，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就是应该信佛教嘛，其实佛教不是中国人的东西，对吗？是从印度传进来的。那么共产党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这东西呢，也是从欧洲引进来的，但是中国人很愿意接受。当年我们年轻甚至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在我们心中高大，值得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周恩来。那么在他出现在百姓众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胸前常常带一个牌子，上面写的什么？哎，为人民服务。 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感动很多的中国人，人的心就非常的接受他，特别是当他很柔和很谦卑的来到百姓的中间，走到工厂，走到乡村，去跟那些老农跟那些工人去谈话的时候，那些镜头一拍到这个荧幕上去，我们的心就感到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可是现在呢，我记得前些日子在网上出现一个图片啊，就说现在中共高官的官员们仍然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然后呢，就有一个图片呢，是某一个省里边的那些官员到某一个地方去，为了开那一块土地，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反正呢，就是省里很多的高官呢，都拿着铁锹在那照相啊。然后那个下边人就开始评论了。他说首先你看这些铁锹都是新的，从来没有用过的啊。然后你看这些人穿的衣服完全不是工作的啊，特别是那些女士们穿着高跟鞋化妆，脸上打扮的非常漂亮的，一滴汗珠流下来上面就会粉面不同，说这个是完全做出样子给大家看。那么现在人们似乎心目当中呢，为人民服务这个字已经在中国的现代的文化里边越来越模糊了，人们觉得根本不堪设想一件事情，怎么可能一个政府的官员能为百姓去服务呢？几千年以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就建立一种官尊民卑的概念，所以如果你做了皇上，那众人都要服侍你。我记得当时看过这末代皇帝那个电影啊，那个末代皇帝那个小皇帝，我不知道有谁看过，是我忘记了是电影还是连续剧了啊，是电视剧。后边说了一件事，那是这个小皇帝很小的时候，那么他就说呢，他说这个你不要看我现在是小皇帝啊，我还是皇帝。他说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皇帝叫别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个他的小朋友说会这样吗？他说是的啊。然后那个小朋友说那你证明给我看，他就拍拍桌子把一个他手下的人叫进来了，他在那里写字，然后旁边有一盘那个研出来的墨啊，他就告诉那个人把他喝掉啊。那个人看了看他，拿起来就把他喝了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过这个电影以后呢，心里边就种下很深的印象，哦，原来皇上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咱们中国人就总结出一个规则，叫做君叫臣死怎么样，哎，臣不得不死。后来我就了解世界各处的文化呢，我发现我们都在建立这种的概念。贵族就是要享受，就是要接受别人对你的服侍啊。所以我们到中东的文化里边去，我们就发现在印度的文化里边，什么样的人是尊贵的人呢？就是光吃饭不干活能够命令别人的人，这个人就是尊贵的人啊。所以我们发现贵族是什么形象呢？就是躺在那个地方，有别人给他唱歌，后边有人给他捶背，然后后边有人给他送茶，给他擦毛巾，给他什么，他就躺着啊。那么这种人叫做贵族。然而当我们回到圣经来呢，我们发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把天国君王的尊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犹太人看耶稣横看竖看看不明白，说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如果我们中间来了一个人，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你想象他可能是个什么样子呢？你想象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他可能是什么样子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 这一位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衣衫褴褛，没有军队，没有教堂，没有权力，没有金钱，非常软弱，被人小看。为什么是这样？他给整个世界上的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说，共产党之所以在清朝，中国的清朝之后，突然间得了中国的人心，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为人民谋幸福，因为他爱人民，因为他愿意做人民的公仆，因为他要为人民服务，所以人民为他舍命。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实现人人平等，为的是实现官员能够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可是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从封建思想里边出来的。有人说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有人说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错了，这是主耶稣提出来的，这是天国的君王提出来的，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带来的观念。大家能够想得明白吗？因为 Karl Marx 这个人是个犹太人，是个德国的犹太人，他的发展是在英国受到基督文化深切影响。人人平等的概念从佛教里边怎么产生出来？从进化论里边怎么产生出来？大的服侍小的，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从斗争的观念里边，阶级斗争，所有的事情都打上阶级烙印的观念里边，怎么可能产生出来？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心里面对于服侍，我们服务别人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我们来看看圣经里边给我们是怎样的解释，或者怎样的记录。在我们继续往下的时候呢，我请大家再翻开另外一处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看看啊，第22章第24节，路加福音第22章或者我们从14节开始看也可以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的头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刚才我们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啊，那么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为我们留下了圣餐这个仪式。那么这个圣餐在14节以后呢，就是主耶稣坐席啊，门徒也和他一同坐同坐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逾越节的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边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然后耶稣就接过杯来，然后祝谢了，然后拿着说，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啊，直到在这个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然后他自己也在那个时候也说啊，这是我的血，为你们众人所流的，与你们立的新约。然后就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讲完了这一切话以后呢，24节就说门徒怎么样啊，就起了争论。争论什么？争论哪一个算为大的。你发现下边呢，主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治理他们，有那掌权者的管理他们，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因为你们 这个在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谁是大的呢？是做宴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做宴席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像服侍人的。然后下面说，我在你们中间这些日子，你们与我同在，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做的见证是怎么回事。你发现这一段话和刚才我们姊妹读出来的马可福音里边那段话非常相似，表示耶稣在世的时候向门徒最少讲过两次几乎同样的话。为什么？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第十章里边，也是当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耶稣说，我往耶路撒冷去干嘛？我要被卖到外邦人的手里，犹太人的长老、祭司、文士要弃绝我，要把我卖到外邦人的手里边，人要戏弄我，要唾唾沫在我的脸上，我要甚至于为你们去牺牲自己的时候，门徒心里边想，哇，主要走了，他走了以后我们这帮人怎么办？他们不再想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他不问这个问题，而是他们中间开始私下讨论，咱们中间主走了谁老大。主耶稣就讲了那一段话，然后那段话讲完了，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最后的晚餐了，主耶稣还要说，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门徒心里边挂念的是什么问题啊？还是同样的问题，他走了，谁是我们的老大？主耶稣用了同样的话回答他们。当他们在讨论谁为大的时候，主耶稣马上就明白，这一个思想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世俗文化带到教会里面，是一个从世界上来的，从罪人自私为根本的那一个文化当中衍生出来的思想。主耶稣说，你看，你这种思想是外邦人才这样想的，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这我们在想了，我们中间今天弟兄姊妹咱们来到教会，咱们中间怎么样呢？在我们以前的那个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教会里边发生过挺严重的冲突。我不知道啊，当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会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哎呀，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干嘛还要再回过头来提这件事情？其实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能够记忆我们的历史，这些历史都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成长所需要的资源。有人说，忘记历史、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啊，所以这别人有些人常常说这句话。我们以前的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人物呢，也常常说这句话，引用的圣经来的啊，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以后的事已经过去了，所以我扇你耳光，疼吗？哎呀，已经过去了，别疼了，咱们往前吧，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嘛，是不是？不要再提了，过去又踹你一脚，哎呀，踹完了嘛，已经完了，这个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往后看，往前看嘛，哎，这倒是挺好啊，做错了所有的什么事都不需要反省啊，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嘛，我们往前走嘛。如果过去我们的东西没有从中我们学得该学的教训，我们发生我们人类这些历史对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过去的历史当中能够成长起来呢？其实我们发现圣经是常常让我们回忆过去，对吗？以色列人上帝不断的叫提醒他们，当年我是怎么带你们出埃及的啊，新约圣经里边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你们曾经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那时候你们行事为人是怎么样，今天你们在耶稣基督里蒙了什么恩典，不可以再那样了，现在我们要变成一个全新的思想了。所以我们能够分析我们过去的历史，从中总结出教训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人亲身在里边经历的。我觉得圣经里边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让我们不太舒服， 啊。咱们人呢，特别是中国文化啊，有一句话叫做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是吧？咱们大家在一块呢都很 nice 啊，互相之间呢不要把事情搞到那么明显。圣经不是这样，圣经从来不粉饰太平，赤裸裸的把人的很多负面的东西都直接写出来，为要让我们能够客观的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也听说啊，也感受到，来到 Meeting Baptist 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感觉到有一点压力，有没有？因为很多教会呢，很舒服的，来到教会，把教会呢，变成另外一个社交的地方，周末嘛，反正劳累了一个星期了，这个到教会来。那么舒舒服服的交交友，这个唱唱歌啊，学点做人的道理啊，坐在下边心里边能够平静一下啊，把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今天我在周报里写的文章，也略略针对一些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到教会来到底来干什么。我们以前的教会产生过很严重的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里边呢，其中一个导致的根源就是教会的权柄到底应该怎么使用。你看，当门徒讨论谁为大的时候，是不是在讨论权柄问题啊？是不是？
是。
那么教会需不需要有权柄呢？
需要。
可是教会的权柄使用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则呢？这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一般的带有世俗性的从世界来的想法，主耶稣说你不可以那样，因为那是外边的想法。是什么呢？好像君王大臣操权来统治，他的目的是为要叫别人为有权柄的人来服务。可是天国的权柄却不是这样的。天国的权柄是他的权柄越大的时候，他越要谦卑去服侍那些跟从他的人。而世俗的人，没有这种生命和这种头脑思想的人，他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他就觉得怎么我们都要听你的呢？这个东西不行啊，是吧？所以我们大家，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吧？民主国家大家就是都有同样的权柄啊，不能把权柄给某些人，或者说不能老听某些人的。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对权柄使用原则理解的错位，而导致的对教会服侍原则的错误。从这个为根本开始出发，教会里边就开始产生极大的分裂。凡是以教会的权柄或者权柄是统治别人的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他的焦点一定在工作上，他的焦点是在工作上，怎么发展教会的人数，怎么把教会这个做的管理好啊，做很多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凡是把权柄用来服侍别人的，他的焦点一定放在怎么使人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能够分别这个关系吗？分别不出来。好。天国权柄的使用原则在什么地方？在世界里边，先不说教会啊，在什么地方能够稍微体会到一点呢？就是在家里。家里，比方说两口子生了三个孩子，那么两口子加三个孩子，五口人在这个家里边。那么谁在这个家里边是有权柄的人呢？谁呀？是应该是他的父母，对吧？那父母在这个家里边，他使用权柄的原则是什么呢？ 他有钱对吗？钱谁来管啊？父母管。父母管钱的时候，他怎么使用这个钱的原则怎么使用？今天我不说谁啊，刚刚写了一个推荐孩子去读书的介绍信。其实我写过不少这种介绍信，很多介绍信在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叫我写，他说牧师啊，我得叫我孩子到某某学校去读书啊。我说哪个孩子？他说就是那个孩子。我说那个孩子才几个月，你怎么现在？他说不行啊，他说那个学校很难排队的啊。他说等到他到了年龄接近的时候，排队就排不上啊。所以从这么小小大就开始给他排队。在座的各位想想，咱们华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到澳洲来的，我们的收入里边有多大的比例是拿去给孩子受教育的？你算过这个问题吗？有很多家庭，父母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攒钱，孩子一年四万的学费，不惜代价送到私校里边去读书。这是谁做的决定？是孩子投票做的决定吗？是不是？我们是民主国家嘛，孩子应该投票决定，是不是？不是，父母做的决定，对吗？为什么父母做这种决定？请问孩子大还是父母大？在家里父母大，对吗？父母有权柄来做决定，可是父母用的是什么原则来使用他家庭管理的权柄？你发现这就是服侍人的权柄，这就是以爱为出发点去大的服侍小的，这样的观念就在家庭里边就出现。可是你到了工厂，到了单位，到了公司里边就不是这样了。那么当那些老板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做决定的？他付出最大的代价让他的员工得到最大的好处吗？你发现不是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家庭里边父母啊，同样假如说这个父亲是一个老板啊，那么他对待他自己的孩子和对待他的员工完全使用了不同样的原则，问题出在哪里？不同在哪里？同样的一个人哦，可是他对他孩子可以伟大的付出，可是他对他的员工却是叫员工对他伟大的付出。他在家庭里边使用的不是怎么发展他的家庭，把他的家庭管理成一个成功的公司，他是这样想法吗？不是的，他在家庭里边使用经济的原则，使用他一切权柄的原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养育成全他的孩子，使他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以他的人为中心，不是他的家庭要做成多么外表看起来多么好，多么成就，多么伟大，不是这样。可是他在公司里边却不是的，在公司里边他要发展事业，他要成功，他要伟大，他要怎么样，叫别人为他来服务的。这两个只差一个字，一个爱，一个不爱。不爱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私。当一个教会他使用的权柄是非爱为出发点，不是以爱为出发点的，所以他的焦点就不放在人身上，而放在事儿身上。所以大家开会讨论怎么样把教会的事儿办得好，而这里边的人的生命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有些人说哎呀，某某人怎么怎么怎么着，强调大喊大叫。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能够与主建立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的信心能够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 神的灵感动我们效法主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心愿，能够把自己把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建造起来，将来我们面对主审判的时候，大家不至于在那个审判面前羞愧，这是我们从内心里边一个最基本的动机。就好像一个父母对孩子，哎呀你好好读书啊，不要玩游戏了，对不对呀、啊？你把时间都浪费掉了，他就很讨厌这父母整天跟着我后边干什么、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我玩游戏为什么不行，他不能理解，他就反抗。做父母的有时候很辛苦，你知道，同样的道理，做教会的真正有牧养心肠的人也很辛苦，因为弟兄姊妹不明白，因为我们要求大家不要在世界上再放纵情欲，不要在那里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浪费时间，好好来到神面前，好好读圣经，千遍万遍的嘱咐。有人说这讨厌死了，像你这样的鬼快走掉吧，我们真的是这样，最后我们就被人家赶出来，教堂关闭，后来有一帮很喜欢读圣经的人，你们都喜欢读圣经吗，都走吧，整个国语部被人家赶出来。这个问题就出在一个根本生命服侍观念的区别而产生的冲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生怕门徒将来有一天因为圣灵要降在门徒身上的时候，门徒就要得着伟大的能力，所以当时的使徒们他们行神迹，和我们今天的祷告行神迹不太一样。今天有没有神迹啊？仍然有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像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一看某一个人身体不好吗？奉耶稣的名起来，他马上就起来，他不能不起来，神的灵一定与他同在。为什么？因为他讲出来的话就代表属灵的权威，因为他们要写圣经的。所以门徒一定要认出这个教会一定要认出他们的属灵权柄才行。但是这个属灵权柄一旦给了人的时候，如果他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权柄的原则的话，那他就变成教皇了。用宗教来骗人是非常容易成功的啊。前些日子我们有一位弟兄给了我一个广告，这个广告一直在我桌子头上放着，是从日本兴起的一个叫做快乐科学崇拜。那个人叫什么东西，叫做纳大灵，灵魂的灵啊、纳大灵的崇拜。哇，下边你看那个场面很大。你仔细看那里边的东西呢，很可笑。啊，他又佛教又科学，反正里边就是吹牛一大批。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去信呢？曾经有一个在基督教的教会里边很有名，华人教会里边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他的同学们呢都在努力读书啊，考大学，好好工作。啊，希望能够争取一个美好的前途。因为这位仁兄说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他说：“你们读书搞科学，将来要谋个前途吗？你太笨了。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他说我才不走这种这么困难的道路呢。他说你干什么？他说我搞宗教，我搞宗教。结果最后真的，他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他跑到台湾，后来跑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继续搞宗教。然后呢，他死的时候，他的水晶棺材比毛泽东的水晶棺材稍大一点点。据说他临死的时候的财产过美金过亿。骗人用宗教是非常厉害的。今天教会里边的骗子很多，大家愿意上当吗？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教会里面，我曾经做过一个很使我痛心的事，就是我帮助了一班骗子。 打上教会基督教的旗号，其实里边在搞一套社会的宗教的组织，骗大家的钱。因为有一位，我们临离开那个教会之前的时候，有一位老弟兄老先生跟我讲，他说某某人呐，我们知道你讲的是对的啊，你也是真心爱护我们的，可是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很多年了，也不想再换一个教会了，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大的问题，算了别搞了啊，让骗人的骗人，让我们被骗的就被骗吧。所以呢，你既然不愿意骗人也不愿意被骗，那你就走你的路吧。我们虽然想要帮你，可是你是我们聘来的一个牧师，对吗？到了最后走的不可能是我们，肯定是你嘛。到了时候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还得面对这帮人嘛，我们还得继续这里这一摊事儿嘛，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跟你走，因为你是说那种话的，我们是说这种话的，我们互相话不通，我不可能跟你走嘛，是吧？那么我们既然留下来了，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呢，没办法，我们想说句正义的话保护你吗？哎呀，那保护你也保护不了的，他们不喜欢你，谁保护你也留不下，你快走吧。弟兄姊妹，这话说明什么问题呢？从这里边我们就很明白看到一个问题，如果教会里边的权柄不要走正路的时候，他将用非常卑鄙欺骗的方式来欺骗大家的宗教情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深怕门徒们走上这条路，于是多次的在之前的时候就提醒门徒说，神的儿子，天国的君王，是以服侍的态度来使用他的权柄。所以当主耶稣讲到这句话，其实他知道门徒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借此他好对门徒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能够有所教训。其实第35节这个地方呢，这个马可福音十章第35节这个地方啊，说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就记载的是另外一个情况，是西庇太的太太也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然后对耶稣说将来你得了国以后呢，你成功了以后啊，叫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你知道西庇太的母亲呢，他大概根据圣经的记录啊，推算一下，可能是主耶稣肉身的阿姨。也就是说他是玛利亚的妹妹。所以从这个关系上来说呢，雅各和约翰呢就是主耶稣的表弟。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家族里边看着我的面子嘛，对不对？将来你当皇上了，一个做左宰相，一个做右宰相，对不对？这个你看，我们从一开始就跟你到了最后，那么等着你成功的时候，你怎么能忘了我们呢？是不是？所以这里边呢又是有亲戚的关系啊，这个又是一起在一个这种的团体里边一直起来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最后要得到这点好处嘛。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位置啊不是我能给的，为谁预备的就给谁。请问为谁预备的？为谁预备的？其实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就好像我们说将来啊在你的公司里边有一个什么什么的位置，你给我儿子留着行吗？然后这位管理人员就说，这个位置不是我说给谁就给谁的，而是给配得着这个位置的人的。谁能得到这个位置呢？比方说我们说考试立一个标准，不是说因为我跟你是私人关系，因为你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亲戚，所以我就给你。 而是谁透过这个标准的考试，谁配得那个关系就给谁，这个很公平嘛，对不对？其实主耶稣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喝的杯，这痛苦你能受吗？所以我所受的喜，那生命的更新，那生命的操练，你能受吗？你透过这个，你能得成功了，你自然的就会得着。主耶稣讲的是这个问题。所以人呢，就不想付这个代价，就最想得到这个好处，得到最后那个结果。主说 No， 这中间没有捷径好走。那么谁配得这个路呢？主耶稣说，我为你们做一个榜样。圣经里边讲过一句话，常常以前的时候是我很困惑，就是耶稣基督因着顺服受苦得以完全。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我心里面那时候读这文章的时候，我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耶稣不够完美吗？其实圣经里边不是说耶稣不够完美，而是透过这个过程证明了他的完美，使他的完美能够得到完美的证明，使他完美的配得那个位分。上帝可以直接把耶稣放在那个位分上，他本来就配这个位分。可是如果那样放上去的话，不够完美，因为没有证据。所以神不是这样做事情，说哎，这个至高的位置在神的右边，统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位置，因为他是我儿子，理所当然给他嘛。上帝说 No， 要叫他亲自做见证，他配得这个位置。所以主耶稣亲自来到世界，亲自做了服侍人的榜样。所以天国君王的权柄是我们看到了，他是以谦卑来见证他的尊贵，是以他的温柔来见证他的刚强，是以他的受苦来见证他的圣洁，是以服侍来见证他身上的权柄。这是神尊贵的生命在人的肉体里边给我们做出来的榜样。神把他升为至高之前的时候，就说看我的儿子已经为众人做出了榜样，人类的历史唯有人类整个历史当中唯有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榜样做出来了。这个就成了我们今天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个非常本质性的、关键性的和世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主最后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吗？就做众人的仆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吗？就做众人的用人。然后说，人子来是为要服侍人，并不接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下边说，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有一位弟兄一直想给我写一幅字，放在我的，因为他的书法很好啊，放在我的客厅里面。虽然他的书法很好，我总不能叫他写很多很多，把我的墙上全部贴上他的书法啊，所以就写一幅字。我想这一幅字要挂在我的房间里面，那么肯定是最重要的一段话。我思想了两年，在神面前想，到底我的客厅里面的最关键的位置要放圣经的哪一段话呢？我曾经最多想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想过这一段话。那么也想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爱的那一段话。最后掂量来掂量去，总是觉得不够分量，所以挣扎两年之后，就写的马可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这个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一生仰望的榜样，成为我一生跟随的榜样，成为我一生思想，在教会里边有一天如果神 让我做一个教会的领袖来带领教会的时候，我将如何使用神给我的权柄。如果神的能力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使我有能力来见证主的能力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将如何使用这个能力。这就是我一生要服侍的榜样。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觉得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的肤浅。信心表现为我们的顺服，这是开始，听他的，相信他，接受他，他是主，我是仆人，跟从他。爱心是他的生命开始进到我的里面来，使我有了服侍的动机，盼望使我能够有力量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来跟随服侍他。跟随服侍他的结果一定是服侍我周围的人。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想想，我们是一个效法他去服侍人的那一个人吗？如果你是家里边的一个男人，你是一个家长，你是一个丈夫，你在服侍你的家人吗？还是你在奴役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为你服务？如果你在社会上，你是一个服侍别人、服侍他人的一个人吗？今天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有了神的爱，如果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将是一个彼此服务的社会。如果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彼此服务的社会，大家可以想想，一切社会问题都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服侍家人的人，我们家庭的一切的矛盾都会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用任何的方法想要奴役别人的时候，一切矛盾就从这里开始产生。让我们从家庭，从我们周围的社会开始做起，效法主的榜样，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那么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天生与生俱来的概念，也不是世俗的文化里边所产生的概念。那么当我们不会做的时候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来教会，我们一同分享，一同祷告，一同学习。另外一个就是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我们心中跟主之间那一个祈祷的关系不要断了。主啊，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如何以服侍人的心态来面对处理这件事情呢？主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用这点时间，借着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主你给我们做出生命的榜样。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来思想关于服侍的信息。其实这信息不是给我们传递一个教义，乃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成为服侍他人的人，能够真正成为服侍你的人，让我们真正从本质上能够理解爱的结果必然是服侍他人。主啊，愿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过去不理解的，我们走的不对的，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脚踪。主啊，或许我们从自己的家庭，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从我们的教会，从我们身边的微小的每一位开始做起。主啊，愿你自己那尊贵荣耀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渐渐的得着，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